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2月15号，公元2018年1月3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完成年度体检后返回达兰萨拉，表示体检结果非常好；西藏与人权团体呼吁英国首相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强硬表态；西藏青海湖黄鱼盗猎形势严峻，藏人向外发出呼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在新德里的年度体检，于今天返回居住地达兰萨拉。尊者在机场告诉媒体，体检结果非常好。达赖喇嘛尊者去年12月先后前往印南藏人社区、班加罗尔、孟买、瓦拉纳西等地弘法演讲，而后前往菩提迦叶，先后展开四场传法活动。本月28号，尊者抵达新德里，依照惯例接受年度体检。今天1月31号中午，尊者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在机场，尊者告诉聚集的媒体记者
Just yesterday, medical checkup, the result, very good.
就在昨天，我在医院接受体检，检验报告显示非常好。不管怎样，我是一名82岁的老人，疲惫感自然会逐年增加。这次的行程大约有一个半月，太长。你们觉得我的脸有什么变化？一名印度记者提到，日前有人试图在菩提迦叶制造暴力事件。尊者则不以为然，表示连警方都没有太过紧张，只是发生一次偶然事件，那也由地方安全部门所处理。尊者笑着对记者们说，倒是媒体对此进行了过度解读，大肆报道。
Media people please.
根据达赖喇嘛官网公布的行程安排，3月2号，尊者将于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向各方信众教授佛陀本身传。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首相德雷莎梅伊将从今天开始访问中国，多个支持西藏团体、人权机构、艺术家等发表公开信，呼吁英国首相不要为了暂时的贸易利益而出卖人权，更不该对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应该透过最为强硬的词汇来向习近平等中共代表提出西藏与人权问题，为其他国家设立榜样。英国首相德雷莎梅伊将从今天1月31号至2月2号对中国展开访问。自由西藏、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西藏社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设于英国或在英国拥有分部的援藏组织成员联署致信德雷莎梅伊，就西藏的悲惨状况以及中共对民主社会的霸凌表达担忧。联署信指出，英国是中国的贸易伙伴之一，而且具有对北京的关键影响力。我们敦促您把握这一重要机会，透过最为强硬的词汇，向习近平等中共代表提出西藏与人权问题。援藏联盟并强调，如果梅伊进行任何形式的自我审查，以试图换来双边关系的短暂利益，那么将会破坏英国的核心价值与民主宗旨。 习近平一直极力消除国内外各方与中共在各种问题上存在的不同观点，包括中国对西藏的持续军事侵占。在他执政下，许多知名人权捍卫者在拘押期间死亡，包括西藏佛教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在本月初，西藏商人扎西文瑟仅仅因表达对藏语文教育缺乏关注度的担忧，便遭当局以煽动分裂罪名进行审理。然而，他的所有行为都完全与中国宪法及国际法相符。联署信还呼吁英国首相警惕中共的一带一路项目，在与中国达成任何实质的协议之前，英国有义务调查一带一路项目对沿途的西藏、东突厥斯坦以及中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会产生什么影响。英国必须确保该项目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如中共必须停止打压藏人的表达、行动及集会自由。援藏团体同时担忧，中国采取各种策略，霸凌或贿赂外国政府与学术中心，并且一直对那些与联合国及其下属各机制进行合作的政府进行恐吓报复。只要是签署联合声明谴责中国人权记录，或者与达赖喇嘛见面的联合国成员国，都会受到中共的外交冻结对待。与此同时，中共操控孔子学院，在外国大学宣传极权意识形态，审查言论自由。中国的霸凌不能被放任下去。我们认为这场与习近平的会面能够确定中英未来关系的关键步骤，因此与会双方应该具有平等伙伴关系，并且愿意进行公开坦诚的交流，对西藏遭受的镇压及其严重后果表达关切，将会向中国领导层释放明确的讯号。即便在与中国讨论未来贸易关系，英国也仍然准备为人权发声，为其他国家设立榜样。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就等于在默认那些系统化侵犯人权的行为不必受到惩罚。联署信呼吁英国连同其他民主政府领袖一起应对中国的霸凌，指这不但能够提升英国对北京的影响力，也能够帮助其他国家保护自身民主制度不被中共集权所影响。与此同时，八九民运人士邵江的妻子、艺术家约翰娜张也在英国独立报发表公开信，以自身近期的遭遇提醒首相德雷莎梅伊即将接待他的中国东道主的真实面目。张女士因父亲过世而于上周前往中国奔丧，但在北京机场却被拦下，无法为亡父送行，也无法安慰虚弱的母亲。她说，这个人民共和国并不包括所有人民。中共移民官仅口头表示，让他进入中国将会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他在公开信中指出，如果一个悼念亡父的女儿也被视作中国的安全威胁，那么去年七月，有超过20人仅仅因悼念诺奖得主、民主斗士刘晓波就被拘捕，也的确不足为奇。在中国，呼吁民主化是一个危险的举措，这会令你失去家庭、自由，甚至生命。张女士提到自己的丈夫是天安门大屠杀幸存者，而首相梅伊参观天安门时也不会被告知1989年在那里发生的抗议，更不会被告知军队如何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她也提到自己的丈夫邵江2015年在英国和平举牌抗议习近平，遭到英国警方拘捕，住宅也遭搜查，电脑等物品被没收。他指， 至今仍未获得相关方面的解释。这些很难不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英国为商业贸易出卖人权，这不但背叛了中国的活动人士，也是放任自己国内的标准被破坏。毫无疑问，您的签证会让您顺利进入中国，但是在那里时，请记起我们这些无法进入中国的人。在您急迫地签署任何协议前，也请您认清在与谁打交道，在以什么代价打交道。此外，人权观察组织英国负责人大卫·梅帕姆也透过官网发声，呼吁德雷莎·梅伊在人权方面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他指出，对于中国不断加剧的压迫人权行径，英国近年来的反应微弱且胆怯，而且在为人权侵犯问题发声方面，英国明显不如德国。首相梅伊如果真的希望英国善用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他就不应该继续对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大卫·梅帕姆还指出，对人权问题的公开关切声明有助于唤起对受政府压迫者的关注，也经常能够保护他们不受到当局更为恶劣的对待。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青海湖中的珍稀黄鱼遭人疯狂盗猎，湖畔藏人无奈向外发声求助，希望各界共同解救湖中鱼类，从而去维护当地生态系统。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东北部青海湖畔的藏人民众近日于社交媒体发布一段视频，呼吁各界共同保护青海湖黄鱼。视频显示，一名藏人男子手握刚从湖中取出的渔网，放生被困在网中的黄鱼，同时讲解汉人商贩盗猎湖中黄鱼的情况，并表示当地的情况非常严重，呼吁各方前去解救黄鱼。过去数年来，每年冬季青海湖湖面冰封的时节，不法分子将渔网设在湖中，盗猎湖中的珍稀黄鱼。一名当地环保组成员向本台表示，这种情况一直存在，而藏人民众自发组成多个保护黄鱼团体，但效果非常有限。这名消息人士继续指出，中共地方政府至今未出台任何防止盗猎的政策，是在有意放纵盗猎行为，而湖中盗走的黄鱼被一车一车地运到外地贩卖，让藏人心急如焚，投诉无门。2013年中旬，青海湖畔的藏人民众向外披露了海南州刚察县渔政人员和外地汉人勾结，半夜从青海湖中捕捞数以万几条的黄鱼，并用火车运往中国贩卖的情况。消息指出，当地藏人们曾试图阻拦，但因为捕鱼的汉人都有中共高官做后台，所以民众只能阻止一些零散的捕鱼活动，而对这些和高官勾结的偷猎行为却无能为力。2016年6月27号，藏人青年作家、环保人士梁吉文在青海湖中拆除非法盗猎者设下的渔网时不幸遇难，享年26岁。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